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虽有这三人在其中，
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伸手攻击他，断绝他们粮食的供应，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在那里，他们只能因自己的意义救自己的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那地，大肆蹂躏，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让刀剑穿越那地，以致我把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把我的愤怒带着血倾在其中，好使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那里，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能因自己的意救自己的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若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是更严重吗？看哪、在那里必有幸免于难的人带着儿子女儿。看哪、他们来到你们这里，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灾祸，因我降给他的一切得到安慰。你们因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安慰，就会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并非毫无缘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一段记载了以西结对一个国家犯罪干犯神的神谕，虽然内容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国家，但神谕却采用了干犯这个字。这个字是祭司传统的用字，它的意思就是在未经授权之下擅闯圣地、圣人和圣物，是一种不尊重耶和华神圣的罪行。所以我们因而推论呢，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以色列。在这个神谕当中，我们看见神必定会利用四样大灾来进行他的审判，就是刀剑、饥荒、恶兽和瘟疫。这些大灾一早已经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当中所列明盟约咒诅内容中记载，所以这些灾害并不是纯粹的灾害，而是带有盟约咒诅的应许，指出如果以色列民背离神，神必定会履行盟约的要求，赐下他的灾害。另外，四样大灾同时发生，代表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是全面性的，也说明被掳的情况前所未有，涉及耶路撒冷城内所有的人民和土地，并且以神的手为主题呢，来说明灾害的临到。当神伸手时，这些灾害就立刻出现，这说明灾害的源头来自神， 也说明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神的手。然而拯救是这一段的常用词，分别在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六节、十八节还有二十节，用来说明虽然有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们只能够借着自己的义来拯救自己，连他们的儿女也无法获得拯救。挪亚是一个义人，约伯也是一个完美的义人，但经文提到的但以理却比较多争议。一来是因为但以理是和以西结同期存活在被掳群体中的年轻人，如果以西结所诉诸的对象是德高望重的义人或者是老人的形象，那么但以理这位年轻人就未必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二来是因为但以理这个字和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有少许的不同，这到底是否真的是但以理？有些学者呢认为这不是但以理书当中的但以理，它有可能是推罗或者是迦南北方的智者但以理，或者呢是在古乌加列出土的阿纳特故事当中的但以理王，因为当中呢有关于他正直的描述。然而呢，这一切的主张都未能证实，我们实在很难确定以西结是否真的知道有这些以色列民以外的但以理。反之，就算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是一位被掳群体中的少年人，正正因为他已经在年轻的时候入了尼布甲尼撒的宫中，才在被掳群体中有名，传统上他也是一位义人，所以以西结利用一位和被掳群体同期的人来表达义人的形象，再配合挪亚和约伯这两个传统义人的代表，也可能无可厚非。我们来思想，以色列民的罪恶已经去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神必定会赐下他的四样奇灾，就算有这三个义人在其中，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义而带来拯救。这同时表明了以西结的报应观，说明任何人必定因为自己的罪恶而受到刑罚，罪人不可以借用另一位义人的义为他带来拯救，个人必定因为自身的罪恶而得到报应。所以我们也要反思，不要存侥幸的心理，认为属于自己的群体中已经有义人存在，就可以为整个群体逃避罪恶和报应。其实个人会为到自己所犯的罪负责。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林成。